今天证道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21章15到25节。翻到后请听我来读。约翰福音第21章15节。他们吃了早饭，耶稣问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耶稣第三次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就忧愁起来，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但到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绑着，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明彼得将怎样死来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主啊，出卖你的是谁？出卖你的是谁的那个人？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主啊，这个人将来怎么样？耶稣回答他：如果我要他活到我来的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只管跟从我吧。于是这话流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会死。其实耶稣并没有对他说他不会死，只是说如果我要他活到我来的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述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知道他的见证是真实的。耶稣所行的还有许多其他的事，如果都一一写下来，所要写成的书，我想就是这个世界也容不下了。读经到此，我们把时间交给施恩牧师证道。
感谢赞美上帝，再一次的我们聚集在这里，以及在跟家里通过视频聚会的弟兄姐妹一起的敬拜上帝。当你读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那个时候的敬拜是天上地下地，天上地上地底下啊，所有的都在敬拜。今天情况也有一点这样。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在线上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啊，跟我们一起的来敬拜上帝。所以还有天上地下一起的敬拜上帝，我们感谢神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主耶稣的教导。我们有一系列好几次我们讲到耶稣的学堂。记得上一回我是跟大家讲到耶稣有一个很大的工作，要到这个湖的对岸，加利利海的对岸，到了个地方有人被鬼附着，他要去赶鬼，所以他叫这个渡海。那么当他们要渡海，要这个坐船之前，乘船之前呢，有两个门徒，有一个文士跟一个门徒来找他，来问他。那么文士当然很可能是想跟着耶稣去，但是耶稣给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可能你这一去的话，当然这不是一个，因为他文士本来有自己的工作，他呼召文士并不是一个全时间的侍奉，而是一个短时间去一个这样的一个参与一个这个一个工作。那么但是这个工作很辛苦，可能没有得休息，所以他告诉他说：狐狸累了，飞鸟累了，都有窝有洞，可以休息，但跟着我没有枕头啊，即是 不是没有栖身，就是没有这个枕头，就是连小睡一下小休一下都没有办法。然后另外一个门徒说，让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那么耶稣说，让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来跟从我吧。我们说上次我们说到这两个，这个文士跟这个门徒到底有没有跟着耶稣那一次的那样的一个工作，有没有跟着去，我们不晓得。不过一上船就遇到风浪，其实这是一个功课，让他们看到主耶稣是这个主耶稣的权柄啊，这个超越自然界。然后到了对岸的时候呢，又碰到了这个加大拉，也就是格拉森地方的人，有人被鬼附着，他在那个地方赶鬼。再当他们看见不但耶稣赶鬼的那一个方法赶鬼的那样的一个权柄让他们看到了，那么而且呢也看到了耶稣的权柄呢是超越灵界的魔鬼。所以我们说，当耶稣说天上当他复活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了我们，就明白了，当我们说一切的时候，一切包括自然界，一切也包括灵界。所以主耶稣就是灵界自然界的这一个这一个主他是灵界自然界的主。我们还门徒跟着那个跟去的门徒也都经历了这些，上了一堂宝贵的课。一个课程一个课堂是船上遇到风浪，另外一个课堂就是格拉森地方的那一个野外的坟墓的地方。所以这是耶稣的学堂。今天我们都在礼拜堂上课，我们都在神学院上课，但是耶稣就是边走边教随时随地随机的来教学。今天我们在看到这一幕仍然是如此。当然这一幕我们都很熟，就是耶稣复活之后，以后有门徒彼得还有另外的几位门徒就一起又回去打鱼了。不过那一夜打不着什么，一到耶稣出现，那么他们就打了153条的大鱼。之后耶稣为他们预备早餐，他们吃了早餐，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他们吃完早餐，耶稣对西门说，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一连三次问他。有人根据这个原文的来解释，但是我们今天觉得就是三次的问他其实是一个肯定。当一个人回答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二加二等于四吗？二加二等于多少？二加二等于四，他立刻回答。作为一个父亲，他会说，二加二等于四吗？这是第二个。二加二等于多少？回答，二加二等于四。父亲再问，二加二等于四吗？这个人就要想一想了。算，是，二加二等于四。然后第三次再问，二加二真的等于四吗？那个孩子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非常的他怕起来了他也可能忧愁起来了，就好像这里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就忧愁对耶稣说所以这个为什么忧愁？他想二加二等于四，如果这个孩子第三次他的答案就是四，二加二等于四，可是父亲第三次问他就怕起来了，他就更加的小心，算了再算，再了算，算了再算，然后就对父亲说，是，二加二等于四，这个就肯定下来了这个就怎么样，这个就是对二加二等于多少，这个对这个孩子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孩子肯定了。所以我个人从这里理解到这一点。所以他问了三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所以第一个，其实主耶稣 是给彼得的一个挑战。看起来这篇不太适合跟门徒说，跟信徒说啊。看起来这篇讲章是应该对传道人，像彼得这样，有人形容这篇是给彼得的差遣礼啊，差遣礼，差遣礼的意思就是说，他毕业了，神学院毕业了啊，要把他差派出去啊，给他行一个差遣啊，差遣的，把他遣送出去，差遣的一个礼，让他此后呢就一生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这是一个差遣礼。看起来这个是应该适合传道人或者是神学院的毕业礼更适合。但是今天我看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篇其实也是适合，不一定是全时间侍奉的人啊，不一定是全时间侍奉的人，不一定是传道牧师，事实上也是每一个信徒。今天主耶稣给彼得的挑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想这个对主爱心，一个爱心的挑战。彼得打了一网的鱼满满153条。那么这个我们用今天的话说，他成功了，他赚了钱了，他成功了。他打鱼成功了，这153条的大鱼可以卖多少钱？假设我们说，这当然我们这样的假设也是没有错的，主给的都是最好的。153条鱼啊，大鱼，网满的大鱼153条，用我们今天的话说，鱼有好的鱼，大鱼啊都是最啊。有的是算百块一条的啊，有的是算百块这个一条的，有的算几十块一条的，所以加起来这是很大的数目的啊的一笔啊的一笔钱。那么今天这个已经在我的手上了，那么换一句话说，当我跟随主，我是不是爱这些东西比主更深？这是给彼得的挑战，其实也是给我们的挑战。记得第一次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也是在这一个湖边，加利利海，也是在加利利海，现在也是加利利海，那么只是名字不一样，但是其实都是加利利海。那次也是打不到鱼，但是随着主耶稣，随着主耶稣带领，叫他们把鱼开到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结果怎么样啊？下网打鱼，结果那一次路加福音五章告诉我们，那一次打了满满的啊，没有说多少只，就是满满的两艘船，一只船没有办法容纳，再招呼另外一只船的同伴来。那么之后呢，主耶稣也呼召彼得说，来跟从我，现在你要得人如得鱼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在这个人成功的时候，主耶稣就呼召他。今天主耶稣也给我们挑战，我们是不是爱主耶稣比这些更多？我想除了大鱼，彼得还有什么？彼得还有他的学识，还有他的丰富的学识跟经验。他有什么学识？有人说他们是无学问的小民，是的，在学问方面他们可能没什么，不过不要忘记他们是加利利海出色的渔夫。各位，如果你读了路加福音五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时主耶稣说把船开到，对他们说把船，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怎么回答？彼得回答说，主啊，我们整夜劳力打不着什么，但依着你的意思我们就下网。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句话的意思虽然很难，我们整夜劳力打不着什么，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可能我们当中有新的朋友，我们翻开前面一本书叫做《路加福音》的第五章，耶稣利用彼得的船做讲台来教导岸上许多的人。耶稣用彼得的船当作讲台，教会好像我们今天讲台，那么耶稣坐在船上教导众人。第四节讲完了对西门说，路加福音五章四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你知道这个时候呢，是他们是回来已经怎么样呢？我们看第二节，他们已经是从这个海中回来了，海上回来。请看第二节，主耶稣看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已经洗网了，今天打不着什么，现在洗网了。然后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打不着什么，意思是什么？是先生啊，夫子就是先生，讲道是你，教导是你，可是打鱼却是我们。我们是加利利海最出色的渔夫，凭我们的经验，我们知道今天没有鱼了，所以我们才会回来，所以我们才会洗网。现在我们整夜劳力打不着什么，虽然这些话没有讲，他内中就是这个意思，我相信你们也会这样同意。夫子先生啊，我们整夜劳力，讲道你讲，教导你教，但是捕鱼呢是我们已经回来了，今夜我们已经打不到鱼了，根本不可能有鱼了，天气潮水各方面，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鱼了，但是现在你叫我们依从你的话，我们下网打鱼。诶，我们这样推理有没有根据？有。因为当再往打鱼打得满满的时候，彼得怎么反应？请看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诶，他犯什么罪啊？他把船借给了耶稣做讲台，你看他犯什么罪？他骂人吗？他这个打人吗？他偷窃吗？都没有啊。我们推理就是，他当时怎么样？很不满耶稣，因为在他们的经验跟学识，今晚不可能有鱼，所以他说，我们整夜劳力打不着什么，我们现在已经回来洗网了，不可能有鱼的，怎么你叫现在叫我们撒网？好吧，你叫我们撒网我们就撒网。我在想他老不愿意的啊，心里多么不高兴的就把网撒下去，没有想到竟然抓了两艘船满满的鱼。他知道他是个罪人，他知道他是个罪人，他不对了，所以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要不然的话，你前面一直读的话，觉得彼得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这么问。好，现在我们明白了，他的学识，他的捕鱼的学识，他的经验。所以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常常我们有一些很自己的那个学识跟经验成为我们的壮士， 当耶稣赶鬼的时候，当时的人赶鬼都的，他们一个观念，赶鬼都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看耶稣搞魂赶鬼的时候，就说啊，这个人靠着鬼王赶鬼。耶稣说，鬼是不能够赶鬼的，撒旦不可以赶逐撒旦的，这是很清楚的啊一个教导。啊，顺便提一下，今天很多教会很多人也在这方面撞入了一个盲点。我常常听说啊，有一些来到教会，他们是说被鬼附，来到教会不好了，祷告不好了，教会替他赶鬼不好了。诶，他到了一些的异教的一些的地方去了，诶，不久就好了。哇，我们说啊，撒旦也有权柄的，撒旦也有力量的啊。这个讲这句话的话，就打耶稣的嘴巴。耶稣说什么？撒旦是不能够赶逐撒旦的。鬼赶鬼的话，鬼的这个世界就倒了，老早就完了，对不对？所以可是今天我们看见了很多教会并没有，教会有时候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圣经啊。所以当时这一个人就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耶稣，但是这个叫做什么？耶稣后来就讲一件事情了，壮士在一个人的心里，他穿着整齐，觉得样样都好，如果没有一个更强的壮士把他赶走的话，他就一直盘踞在那一个人的心里面。是什么意思？有人就说这个壮士到底是壮士是鬼呢，还是更强的壮士是鬼？就在那边一直的想来想去不明白。其实那个壮士不是鬼，那个壮士也不是赶鬼的人，其实那个壮士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那一个主观，那一个牢不可破的那一个观点。那些观点呢，当然如果那些观点合乎真理，合乎圣经，我们择善固执，就是说这是好的，我们紧紧的抓住，不能够动摇。可是那个是错误的，怎么样呢？错误的，我们就得怎么样？我们就得啊，借着圣经的真理来把这个错误的观点啊，这个除去。所以这种学识、这种经验，也能够成为我们的一种的怎么样？一种的拦阻，一种爱主的拦阻，爱心的拦阻。所以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你的学问，爱我比你的经验更多吗？当然还有我们常常说的啦，就是我们是不是更爱我们的家人，更爱我们的这一个所爱的这些东西。当然爱家人是绝对没有错的。耶稣绝对不会因为我们爱家人，但是爱家人来这个说我们错，绝对不会的。但是问题是他要我们明白，他要我们明白什么是应该放在第一位的。他曾经这么说，如果爱我不超过父母，爱我不超过爱父母，爱着兄弟姐妹，那么不配做我的门徒。有的人就很觉得很难接受，为什么耶稣这么说？爱，如果我们爱父母亲，那么就不可以做他的门徒，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耶稣讲到这里就是一个侍奉，就好像今天我们的男孩子都要当兵啊，这个男孩子也非常孝顺，爱父母亲，然后他知道他要侍奉父母，然后他被征召当兵，国民服役的人员啊，当国民服役的这个这个兵的时候呢，他去对他的长官说，我爱我的父母啊，我孝顺我的父母， 可以不可以容我把父母也带来兵营啊，让我可以侍奉他。我告诉你，他立刻送这个人到哪里，你知道的了，不用说的。可能吗？不可能，对不对？耶稣讲的就这个意思。你爱我的时候，你要跟从我的时候，你要侍奉我的时候，虽然你爱父母，但在这一个时刻呢，怎么样？你必须怎么样？你必须暂时把父母亲啊放下。他并不是叫我们，他说爱我不超过爱父母的。其实说当你去当兵的时候，你多么爱你的父母，你也怎么样呢？你也得把父母亲放下。所以这个是啊，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没有认真的读的话，没有进一步的思想，我们常常会很多的这一个错误的观点就出来了。说哎呀，耶稣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就好像上一回我们讲到耶稣说，让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你来跟从我吧。我在上次已经讲过了啊，不再讲了。其实他就另外的有意思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挑战啊，挑战这么多的以学识、经验，还有家庭，还有孩子，甚至生命，我们是不是爱我们的生命多过？爱我比爱你的，耶稣说你爱你的生命比我更爱吗？看起来是我们的生命很宝贵嘛，我应该爱我们的生命。其实耶稣也曾经说，为我抛弃生命的要得生命。你真正要爱你的生命的话，那你就更加要怎么样？更加要爱主。一个人真的爱主的话，真的爱他的生命的话，才爱主。所以第一点，我们看这主耶稣给彼得的一个爱心的挑战。今天这个爱心的挑战也适用我们，也适用我们。其实我们今天来了，我们多少也是，已经把这个我们的生命置之度外了，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来了这里有没有人染上官兵啊，牧师在这里讲到有没有戴口罩，口沫横飞。虽然你这个板，难道不会说这个要是这个病毒不会传染吗？可是大家来了，其实都已经真的是爱主多过爱我们自己生命。那一天在船上，上个月说那一天在船上，门徒怎么喊？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丧命了，丧命就是我们死了。你看，为什么怕官兵？因为官兵会死嘛。所以就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肯来感谢上帝。其实我们已经爱主胜过爱我们的生命了。我担心的是，当可以疫情可以啊，疫情过去了，教会可以重开的时候，会不会还是很多人怕不敢来呢？两种情况，一种是半年过去了，太方便了啊！十点聚会，我9:45啊起床还来得及啊，还来得及啊。那么结果呢？当疫情结束了后，大家回到教会，必须七点半就起床，哇，这个是我们怎么办呢？我跟许多同工谈的时候，都觉得哇，这个是将来这是一个挑战。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挑战就先放下去。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如果我们爱主更深的话，这些就不是问题啊。你看，疫情重开以后，要来的话，现在是多么容易，甚至有人连衣服都不换，就睡衣参加这个敬拜，千万不要，我们要仍然要用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主。我知道有位长老，他是一直的每一个礼拜天，他都是打领带到教会做礼拜，现在不能够了，他照旧同样的时间起来。同样的时间预备，同样的时间打领带，然后穿袜子，然后呢，不是坐在沙发，而是坐在椅子上啊，这种直的椅子上，等着 十点钟到来参加崇拜。我听了以后我心里感动啊，我输他一点，我没有打领带，我在家没有打领带啊。我说他打领带真的是好。如果我们今天在家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好像来礼拜堂啊做礼拜。等到一天礼拜堂开了以后，请大家就啊仍然啊要早起，仍然啊要不厌其烦的啊不厌其烦的来到礼拜堂来亲近主。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让我们准备接受这个挑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彼得回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一连多次，一连多次啊，这个我们把它称为侍奉的挑战。你说喂养牧养羊应该是牧师的工作，是，这是牧师的工作。不过这一次的疫情让我看见，每一个人，尤其是家里每一个人，都要怎么样？都要负起牧养的工作。疫情的期间，探访没有了，牧师最多是电话联络，可是家里，比方说礼拜天，谁带头叫全家预备好来参加做礼拜？这个牧养跟喂养，喂养是让他吃，牧养是照顾。在我们家庭里面，照顾啊，父母亲照顾孩子就是两方面，一样给他吃，一样一个是啊要给他照顾。闽南话，小时候听到闽南话，母亲常常他们啊自己这么说，他说教小孩子都要有买，也要有钱啊，什么意思呢？买就是粥了啊，钱就是木材了，什么意思？就是藤条了啊，要这个给他吃粥，也要给他摇藤条打他啊。我想给他吃就是喂养啊，用藤条就是这个牧养。所以父母亲啊，如果单单给他吃而没有管教的话，没有管教的话啊，那么这个是不对的。有一幅很美的画，这画是一个母亲啊，母亲啊，后面跟着两个孩子啊，前面一个孩子就抓住这个母亲的裙子，那么另外一个孩子就跟着啊，跟着，那么抓住。然后母亲呢，一手拿着一个菜篮，然后另外一手呢，架着一本圣经，非常美的图画。这边架着一本圣经，这边提着一个菜篮，后面跟着两个孩子抓住他，看出他的意思吗？是的，就是都被别够钱啊。木材来教导，来管教，也就是喂养跟牧养。彼得，我们看到接受了这个挑战吗？接受了。从此他在圣灵降临之后，他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没有让我们看见他们怎么选出来，不过很自然，我相信这就是圣灵的做工，他就成了教会的这个领袖了。当天他就讲了一篇道，结果怎么样啊？3000人啊信主了。之后呢，他就以祈祷传道为事，然后他就使徒行传的前面的十几章啊，都有记录到这一个彼得的事工。所以他接受这个挑战。今天我们呢，我们仍然要牧养，要喂养我们的小羊，要牧养我们的羊。 所以疫情期间家里的这个属灵的状况应该由我们家里的属灵的长辈、属灵的领袖或者属灵的导引。当我说长辈的时候，当然是指父母亲，可是你说长辈本身他的生命呢，他是很好的长辈，可是在属灵的生命上他不能够做导引，因为导引他要负起催促他们时间到了起来做礼，准备做礼拜。属灵的导引就是当有一天教会关门了，那么这个家的属灵的施工就要由属灵的导引来负责。所以疫情之后，我会跟同工建议每一个家庭啊，真的都要有一个有指定一个属灵的导引，当然最好是家长，但是有时候家长不适合，就是叫家中的这些青年人在教会里面，他们也有追求，他们也有参加课程，他们要负起属灵导引的做工作，就是他们要怎么样，要喂养小羊，喂养羊，牧养小羊，也牧养大的羊。喂养就是给他们吃，给他们吃就是用真理来喂养他们，牧养就是照顾他们的生命，照顾他们的灵性，是不是？他有起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当这个 COVID-19 当这个可畏19过去之后，可畏19过去之后还会有没有其他病毒来呢？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还会有的，他把它叫做 Virus X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把这个还他在说预言呢。其实从圣经来看真的是这样，打从2001年开始，进入21世纪，你看 SARS 啊、MERS 啊、H1N1 啊，还有一些要来不成的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新冠病毒呢，还有将来的更，我相信会更厉害的这个 Virus X 迟早会到的啊，因为圣经已经说了，越靠近末期，现在是末世了。从耶稣来，耶稣第一次到地面上，这个世界就是末世了。末世的进程就是教会的时代，教会的时代也靠近末期。圣经所说的那一些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就会越来越多啊，这个打战的风声，然后海啸，然后地震，然后这些大的风灾越来越多，真的是越来越多啊。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这么大的海啸，但是2004年的12月26号南亚海啸在几分钟里面把几十万人卷入海中，人类最大经历最大的海啸在21世纪出现，那是16年前的事情。最大的风灾在2013年出现在菲律宾的海燕台风，还有飓风呢是卡特丽娜，在2005年，都是在21世纪的。真的是圣经所说，我们越靠近末期，越末世越来越靠近末期，这些事情都一直的会更厉害。所以真的有一天又是来了一个 Virus X， 又是不能够做礼拜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够接受这个挑战？你牧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可以吗？那么当然说我们说可以，可是可以要怎么预备呢？就是我们不能够放松，我们自己要认真的追求。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追求，我们不一定要做全时间的传道人，但是我们如果有传道人的心智，有牧师的心智，我们也有牧师的这样的一个追求。怎么追求？一面读圣经，一面你们其实你们在 NUA 是很有福气的，因为这个许多的教会只是一堂做礼拜，很少有什么训练， 你们常常有主的仆人啊，从外地来给你们各种各样的训练啊，辅导的训练啊，神学的训练啊，去抓紧机会啊，抓紧机会让我们自己装备自己，在圣经在神学方面自己装备自己。教会如果这里所有的人都对圣经熟悉，对神学很熟悉，很通这个神学，我相信教会的复兴是很快的。所以这需要我们装备，为着自己，为着我们的家人，也为着未来可能再发生的更长时间不可以到教会来做礼拜，那我们这些人就要负起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的工作。这是第二个挑战。第三个挑战，我们看下去，主耶稣十八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十九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死来荣耀上帝。这里呢，耶稣竟然对彼得讲了一个预言，你现在年轻，你有自由可以往来，可是有一天人要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意思就是说彼得要怎么样被抓了，以后彼得要为主死，为主寻道。这件事情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教会的历史说，彼得后来呢，到了这一个罗马，当然他在那边牧养他的这个群羊，所以他特别写彼得一书，他写彼得一书的时候，那些罗马城遭受很大的逼迫啊，罗马城被火烧了。历史的说法是，尼禄王为了重建罗马城有许多的木屋，所以自己放火烧以后就嫁祸给基督徒，结果引起逼迫，基督徒就分散到各地去了。彼得就写彼得一书给他们，然后彼得最后就在罗马城也为主殉道为主死。有传说说他们要把他钉十字架，他说我的主是直钉，我不配，请你们倒钉，把十字架倒钉。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的真实性到底多少，总之为主死是肯定的。因为主耶稣也在这里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死来荣耀上帝。我们说这个挑战是叫做献身的挑战，至死忠心的挑战。这个挑战一样的可以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样放眼看去，这里都是年轻人，我这样的一个年龄肯定没有，后面有一两位大概差不多，其他都没有，你们都年轻，你们在地面上还有很长的一段侍奉的日子。今天你们在教会，你们今天能够来，我可以假设你们是热心的，不然这样的一个疫情，这样的一个日子，这个礼拜天在家有的聚会嘛，为什么要来？所以感谢上帝，为你们感谢上帝。单单你们这个时候来的话，我相信还有在线上做礼拜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你们也要来，但不能够来，因为我们受限制50个不能够来。好了，今天放眼看去都是年轻的多，还有就是年轻青年后期，很多都是青年后期的。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你是不是今天热心？明年你在哪里？10年后你还是不是热心？有一个布道家来了，他传福音，哇，很多青年人举手。5年后再来了，哎呀，又是很多青年人。10年后，哇，他讲到很有能力，在很多青年人。问题是10年前的那些青年人怎么都不会老，20年后他再来还是青年人。 那个十年前的那些青年人去哪里呢？还是真的他时每物使我所愿得以知足，以致我如因返老还童，所以十二十年的话还是不会老，不可能了，对不对？原来十年前二十年前那一批青年人热心一段时候，有可能随着结婚，可能随着事业的成功或者事业的失败而怎么样而退去了。你说他们没有信主，不是，他们有信主，不过那一个肯献身至死忠心的那样的那一个那样一个情形没有了。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士美拿教会至死忠心。主耶稣在这里说，在这里其实也是告诉彼得说他要至死忠心。你年轻的时候侍奉，以后你可以认真的自由的侍奉，但是有一天怎么样，有一天你会面临这个逼迫，面临死，你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吗？感谢上帝，我们看彼得他真的他接受了这个挑战，他最后为主殉道。今天我们想要为主殉道也根本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今天这个社会通常为主殉道的机会是很少的，除了一些少数的地方。多数时候我们在这里想到的就是我们是不是一生年轻的时候，这里有榜样的这里有榜样的长老，我在他年轻的时候我就跟他好几次同台聚会，当时他是青年团契的，这个青年团契转了一个圈，二三十年后当时在别的教会，现在来到这个教会，二三十年后我们又在这个地方碰头。我为着我感谢上帝，二三十年后我还在，我也为着他感谢上帝，二三十年后我还在，盼望二三十年后我不在了，那时候我不在了，但你们一定还要在教会里面，不单是做礼拜，还要热心侍奉。这是主耶稣给彼得一个献身的挑战，当然这个挑战已经到我们，你就准备好不要跑就要准备好不要跑，坚持在这个地方来侍奉主，一直到至死忠心。那么最后的一个挑战就是第二十节，主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我相信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后来从圣经从使徒行传看到彼得终于跟随主，做了很多美好的工作，美好的工作带领了很多人信主，哥尼流很多人信主，而且在耶路撒冷开大会的时候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当时在争说要不要为这外邦人信主来行割礼。耶路撒冷教会，有人说耶路撒冷教会好像对普世传福音没有什么贡献，不是的，他那个决定感谢上帝，就是不再给外邦人加什么重担，就是外邦人不必再行割礼了，要不然的话今天基督教又变成犹太教的一个支派了，所以实在是做了很伟大的工作，感谢主。当然这是神自己的带领。不过当时二十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简单的说这个就是约翰了。约翰那一天在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他靠在耶稣的旁边，然后问耶稣一句话，主啊，卖你的是谁？这是指那一个晚上，逾越节耶稣最后的晚餐那个晚上，约翰靠在耶稣的身旁，然后问主啊，卖你的是谁啊？这位约翰，那么耶稣看见约翰，然后就指着约翰，那么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你给我说我将来自由走动之后呢，人要把我牵到 我不要去的地方，那这人将来如何？彼得就是这样啊，这个就是他最后呢怎么样？有人说他就是想跟人比较了啊。你告诉我，我知道了，我接受了。那他如何？人有时候很多事，想要知道。可是耶稣怎么说呢？请看22节，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有何干？你跟从我吧。我若要他，这是主权。”我若要就是主的主权，我的主权要等到他到我来的时候，意思什么？我当时他们知道耶稣会升天了还会再来，所以我要等到我再来的时候他还在的话，那这个跟你有什么相干？意思说你活的你会被杀，你的命比较短，他的命比较长，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好，这个就是人的软弱。我们常常想跟人家比较，啊，我这样做的话，看他做的怎么样啊？这更糟糕。早期的教会现在没有，现在不没有什么情况。早期的教会，我们需要工作了，那么就请他奉献，啊，请他奉献。那么一个神恩典很不错的人，教会说请他在这个工作上帮忙多一点。他就问那个人奉献多少啊？你那个人比我更有钱啊，我以那个人做标准，那个人如果奉献2000，那我就奉献1000够了。那个人大概啊他的财产比我多一倍，如果2万我1万就够了。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早期的教会啊，信徒真的是很需要教导。我是经历，当时我做少年人，我做青年人，我知道这种情况。我们觉得为什么啊？为什么总是要比较？今天我们有吗？求主也让我们，不要去比较。真的，神造作，神对每个人的带领都是不同的计划。同样是神学院毕业，同样会讲道，同样都爱主，同样都有好生命，结果一个出去的时候呢，怎么样？哇！他到他的侍奉呢就风光了啊，那么生活各方面都也还蛮不错的。可是另外一个人呢就到了乡下，一辈子无籍之名，没有什么名声，一辈子就在乡下做一个这个殷勤工作的传道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享受，就这样。那你说怎么样？其实神对我们都有计划，我若要他这样，我若要他那样，求主怜悯我们，学习让主自己带领我们一生顺服在主的主权跟带领之下。我们的侍奉就是跟我们自己比就好了，我是不是比以前更爱主，我是不是比以前更加的进步，不要去跟人比，啊，这是人事上的挑战啊，跟人比就造成了与人比较，这是在人事上的挑战。今天让我们跟我们自己比，我去年的侍奉达标吗？不达标，今年我要努力。我去年的侍奉很好，为什么我今年退步了？原因是什么？我要努力，求主帮助我们。耶稣给彼得的教导，或者给彼得的差遣里，今天适用我们。他给我们第一个挑战：爱周围的事情，爱我们所有的，比主更深吗？第一。第二，给我们一定要负责工作，要喂养我们的小羊，要牧养我们的羊。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保罗，每一个人都是提摩太。提摩太接受保罗的牧养教导，啊，以后提摩太也成为保罗教导别人，啊，这个是侍奉的挑战，让我们接受这个挑战。第三是献身的挑战， 让我们一生一世，只要活的一天，我们都怎么样？我们都愿意 要侍奉主。我们奉献的不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奉献的不单是我们的生活，生活就是宽度，在这里，在家里，在工作的地方，在学校，这是生活。我们用生活当作祭献上，我们用生命当作祭献上，我们也把我们的生存，生存是什么？我活100年，就是我生存100年；我活80年，我就生存80年。我把我生存的祭献上。神要是给你活100年，你到100岁的时候还要热心来侍奉主。然后最怕就是我们常常跟人家比较，哎呀，我已经比他好得多了啊，我已经比他好得多了。常常这样想的话，我们的侍奉一定退步。我们不要比较，我们看见人家侍奉好，感谢上帝。榜样是什么？我们说看人是看榜样，榜样是看好的，不是看坏的。我们说学榜样，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清爱心上做信徒的榜样。榜样就是让人看，我们看人看什么？看他好的，以他的好作为榜样，而不是比较啊。难道我不错哦，我都比他好啊，沾沾自喜，我们一定不可以。求主帮助我们。但愿耶稣当年给彼得的挑战，今天也是给我们的挑战。耶稣说来跟从我，彼得回应了，也让我们回应。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早晨我们再一次在耶稣的学堂来上课，再一次听到耶稣对我们发出了爱心侍奉还有这个献身，以及愿意做得更好的这个挑战，让我们接受这个挑战，让我们像当年彼得一样，终于完成主所托付的。求主也继续的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兴起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成为主你合用的器皿。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